所以学佛要对己上人，把自己的一切执着贪嗔痴慢疑消尽，才能成道。我们之所以有贪心，就是因为误认色身为我，要享受，想长寿。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想长寿，永远享受做皇帝的乐趣。害人逆天干，正是贪心的幻现。现在社会不安宁，污秽贿赂丰盛，也是贪心在作祟。我们假如醒悟了一切皆幻不可得，还贪什么？还是尽一己之力为大众谋福利积点德吧。俗话说得好，留万金于此，不如积德于此一金。这是告诫后人，留金钱给子孙不好，不如教诫后人造福积德好。如我们知道一切虚幻无常，就不贪取执着了，不执着就放下了，放下就心空了，心空本性就现前了，也就了生死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懂得这个道理很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执着的习气太深了，让你放你放不下来，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学习锻炼，与自己做斗争，才能慢慢的将这执着的习气渐渐消尽。阿弥陀佛。
好，谢谢小云师兄啊。这一段实际上是元音老人的一段教诫，这一段教诫呢，前面的这一段大家可能都看得比较明白，没什么好讲的，要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要把自己的贪心啊贪财之心把它去掉，这是前面的一段大家都明白。后边呢转折了一下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好修行啊。实际上最核心的是哪一段呢？我们要讲的，如果我们知道一切虚幻无常，就不贪取执着了，不执着就放下了，放下就心空了，心空本性就现前了，也就了生死了。也就是这是一大段的总纲，这一大段的总纲实际上我们这一段大家都看得明白，但是看过就过了，就是都这么就过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以贪执心而想，以贪执心而来修行，以贪执心而来了生死，这样的本性怎么会现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贪着于境界，贪着于入定，贪着于能够得到什么东西，贪着于功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贪心啊。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应该要明白，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不可得的呀。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明心见性前就应该要如此的时时刻刻的锻炼与自己做斗争。当然有的人可能是由于根气的关系啊，他可能累劫以来就修行的人，他到这一世的时候，他可能之前他就已经没那么重的习气，所以他明心见性比较容易。但是就我们这一波人啊，我们现在在这儿的一波人，可能没哪个的习气是比较浅薄的啊。所以我们要时时与自己做斗争啊。就是我们姑且不说那明心见性是啥样子，就是在明心见性之前，你没见到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也应该要如此时时与自己做斗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放下，才能够心空，才能够本性现前，才能够生死。这是一个顺着过来的。晚上好，这是一个顺着过来的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理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前期不这么不这样与自己做斗争的话，那么你那现前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小了，你那现前的几率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一直的都是你的乌云障盖的习气在现前，现前的都是我们的非理作意和我们的烦恼，那你以什么方式能够见得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之前就应该时时要提醒自己，不要执着，放下。放下是啥呀？放下你那些追求吧，你的追求入定，追求感受，追求效果，追求那么见到明心见性。姑且不说明心见性吧，你就先执着着追求明心见性，执着着这一件事情，其他的那些事情你别执着了。我们无非执着的就两个东西，一是境界，二是感受，就这两个东西。外在的东西全都是境界，也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得的那些东西，不是你自己本来的东西，全都是境界，包括你身体上的境界，包括你外向的境界，包括你心理的境界，其他剩下来的全都是你的感受，你自身的感受，你自己心内的感受，你自己道里边的感受，你自己心里边的感受，你自己那脑子里边的感受，全都是这两回事情。追求的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 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其他的都没啥了。所以一般问问题的，那刚刚我在上来之前，我正在忙着其他事儿的时候，我因为我这儿有同事在，还有那新中心咱们的师兄弟在问呢。就我一天做以后了，还打坐还有没有效果？我问你，那效果要的是什么效果啊？是那个你不知道的那种神神的效果吗？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种效果吗？你要的是这种效果吗？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效果，我建议你别停打坐，这一辈子打下去吧。如果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你不要那些神神的东西，你自己都知道有没有效果，你自己都说得出来了，那你还问别人干什么呢？这两头一抵死了。他说那能不能老师跟你视频一下？我就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不要谈境界，不要谈感受，剩下来的接下来是问了好多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谈境界的。那我现在心又乱啊，我遇事又透不过去，这全是境界啊。我又不定啊，不定也是境界啊，定也是境界啊，乱也是境界啊，这哪个不是境界啊？说啊，那就我们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就我们执着的境界，这是感受。这句话就是你自己的，听了我刚才说的话的那些感受。这两个东西不论根本没法下口，实际上就是如此。我们的本性跟这些哪有关系啊？他已经告诉你那是无为法，他跟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就是有为法，那是因缘所成法。因缘所成法，我说即是空，有跟任何东西有关系的东西，它都不会是它自己有独立性存在的，它都本性是空的。而我们的自信本性是空，但它不断灭的，你找不到它，但它不断灭，就如此，只是还是不反应过来。那你说怎么办？打坐吧，只能剩下来的就一句话，你不打坐，你就要往轮回里边去作恶。那你还不如用打坐的那个时间顶着你那两个小时没作恶，不再作恶，就是每天减少两个小时，那作恶的时间，那也好啊，那也总比那多每天多两小时作恶的时间好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当然是打打坐呗。从这个角度上来，但你要说你正修行跟你打坐哪个更好啊？打坐跟正修行不一定相关，不一定相关。也就是说，不打坐也能正修行，打坐不见得能正修行，这两个不见得是强相关的关系。所以说大家自己衡量呢，这话就说在这里，非因缘所成法，非有为法。我们的本性当然就不是一个有为法咯。因缘所，它不是因缘所成的，所以它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并不是存在说我打坐了以后我就能够明心见性，不见得，不见得，不见得。我不打坐就绝对不能够见性，也不见得。还有另外一头呢，我不打坐就一定能见性，我为了见性，所以我不打坐，这也是一种误解，这也是一种误解。就我们的本人不就是不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吗？说打坐不见得见性，那我就不打坐，我通过不打坐的方法来达到见性，这可能吗？这咋可能呢？这也不可能啊，这两回事情啊。哦，这一回事情嘛，两头倒，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嘛，对吧？所以这个理路是应该要这么理清楚的。我们首先应该要不贪取执着，也就是说你贪取执着的那些东西，你想要的那些结果和你想要的那些境界或你想要的那些效果，你通通放下吧，只管打坐吧，只管咒语吧，要一千座都在这些东西追求里边去，那你这一千座很有可能打完了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感应，没有任何的效果，你就打过了以后，你因为啥呢？你就一直的这么提持着这种妄想，跟着咒印的加持力量在这做斗争，那你啥时候脱落呀？你脱不了啊，你强行的提着呀，就好像让你放下那个水来说，那世尊在世的时候不是有外道来见吗？说放下着，放下着，放下着，放到最后无可再放的时候他才行。那你不行啊，你不放怎么行啊？你就是死死的提着，你还不觉得你提这个东西，你觉得这是一种努力，这是一种精进，那肯定不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执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那个追求是执着。现在为大家说明了，你所有的追求，所有的那些想要的东西，全都是执着。我们现在就在心上跟这种思想做斗争吧。这种思想起的那种习气，就是你的习气，你的无明现前呢。你要跟这个做斗争，这就是在心上做功夫，再加上我们外在的咒印的加持力量，你一分一分的那些妄想逐渐的息下，逐渐的睡着了，它自然而然有时候就这么啥境界，要死就死吧，总是总归在那担心会不会出片，出片就出片，这一辈子就让它偏下去吧，就是只管咒语让它偏下去，其他的没啥都不用管了，不用问也不用管，就这么一条路走到黑，给他走死了，今生不行下生再来， 今生我就愿意走这条死胡同，把它走下去。这一千多怎么可能不现钱啊？绝无可能，绝无可能。就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这修行的所有的感受和所有的经历都为大家都已经说的认认真真的都已经说了，但还是信不过。总是到自己的那个时候，就有一丁点事儿的时候，哎呀，就感觉紧张啊，有追求啊。过了两三，哎呀，我怎么还没效果啊？就无非就是这两种了，要么是怕死，要么是吹球好。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你明心见性怎么见性啊？你怎么化空啊？一直在这么提的这东西，你怎么化空啊？也就是说，你那个粗妄想一直都没有息下，这一千座都不息下粗妄想，别说细妄想、微细妄想和极微细妄想了。因为我们的妄想粗分就可以分为这四种，就分为这四种。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这种了，就是这打了一千座，打了一千座以后呢，粗妄想没有。那粗妄想一直在那儿，其实的那粗妄想，这种人太多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打坐，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他那打坐的力量是在的，也就是说他那脸皮够厚了，力量是够在的。但是呢，粗妄想一直在，这有啥用？没有用啊，一丁点用都没有啊，一丁点事儿都顶不过呀。这不就是知见上有问题吗？知见上就认为说要追求个东西吗？他等同他把明心见性等同成一种不同于现在的另外一种状态，他追求不同于现在的另外一种不同于现在的状态，这样追求能行吗？这样的追求能让我们明心见性，能让我们化空吗？绝对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没有任何的机会啊！这样子，师兄们注意啊！就是我们打坐也好，修行也好，这条路千万别走错了，千万别走偏了。你一生当中只有一次修行千座的机会，千座再完了不存在再来一次千座，压根没有这种机会了。今生只有一次千座的机会，没有第二次。说打完了我再来打一千座，那打元云老人常说，上座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死人，你要真的能够死得掉在座上，那是你的福报，那是你的福报。就这三年的时间别走，这是这一段啊，小英师兄，我们接着再来切一段。师兄们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要讨论的，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好，小英师兄请上麦。
大乘佛教的四弘誓愿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发这四弘誓愿，时时刻刻兢兢业业的督促自己用功，不只是为自了，六度万恒就是师、戒、人、心、禅、慧。第一个就是布施。为什么要修布施呢？就是要断掉我们的吝啬心、执着心。我们都执着吝啬的很，不肯舍，肯舍那么心量就大了。第二是持戒，是指戒心不动，如果你心常常在动，妄念丛生就不行。第三是忍辱，并不是说我们要发火了，硬压制自己把这股火气大下去，不是那样，肝火会旺就会生病。那怎么办呢？要观空，一切都不可得，连我也没有，既无我哪有辱呢？没有我谁来受这个侮辱？如此观察，譬如《金刚经》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人，汝从何来？既无汝，又何须忍呢？不忍之忍，是为大忍。因为一切都没有，一切色相都是因缘和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一切事物本身没有，都是因缘相聚之后才有的，所以就不要再着相了。不着相，那么你心就空了，心空了，如也就没有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小银师兄啊。上边的话若听懂了，后边的话可以，这些话可以不用讲，自然而然会生出无碍的大悲心来。一定会如此的，这就是法尔如是，不是因为什么而无缘大慈，是一定是要在明心见性后才能升起。如果前边的那些话听了不起作用，不像你，那么没办法，只能为你说现在的这些法。 这些法是什么呢？六度万恒，这些就是施、戒、忍、精、禅、慧等等啊。所以我们总括起来就是戒、定、慧。布施为什么要布施呢？也就是说，除去你心里边的那一些非礼作义，你自己的那种执着之心。我们如果已经本身就知道那一切都本不可得的，我们还需要这施戒忍精禅慧吗？我们已经实证它是不可得了，所以我们不会升起任何的吝惜之心，我们还需要再去布施一次吗？这才是真正的布施。然而如果说是说上边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你听不进去，你要是不能够做到说一心精进的去修行，你升起了如此种种的无量无边的这些烦恼，这些妄想，这些由于你的一切的烦恼都是你的非礼作意而生起的，非礼作意说的就是我们的妄想啊，也就是说不契合真相，不符合真实的那一些想法，不对的那一些想法，不能够契合实相的那一些想法，导致了我们的烦恼。如果说是我们的时时都能够契合实相，时时都能够契合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那是不会升起妄想的，没有妄想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有了妄想，那必然就会有烦恼了。有烦恼的时候怎么办？对治它呀。对治它怎么对治呢？戒定慧啊，戒定慧啊。施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婪之心的。持戒是对治我们的散乱之心的，散乱之心的。忍辱也就是对治我们的嗔心的，嗔心的。这我们精进啊、禅啊、慧啊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啥意思。对治的精进就是对治我们的懒惰，禅就是对治我们的散乱啊，慧就是对治我们的愚痴啊。这后边的三个都是往上修行，前边的三个是借你的轮回之相的，让你在轮回里边不至于在黑夜里边堕落下去。后边的那都是那都是三白夜里边的事儿，那都是三白夜里边的事儿。但是在这儿一定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一些对治的法门它有没有用？它确实有用，不仅有用，它能够解决很多我们的烦恼，解决很多我们的烦恼。但是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最后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微细的那些无明是断除不了的。所以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仅靠施戒忍禅经禅慧是不能够成道的。由于你一下子无法契合到立即的明心见性，那个上面断除你的最微细的无明，所以我们首先先通过对治的手段先来解决一部分粗分的那一些让你烦恼的事物。所以这一大段的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圆影老人后来在这后边也说，如金刚经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实际上这四句话，以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讲楞伽经，我是会对应着金刚经来讲，这两部经文是有它的渊源的，两部经文都是禅宗用来印经的经文，前边呢是用了楞伽经的这部经文，禅宗用于印经，而金刚经呢是从六祖以后用来印经的经文，他们两个经文实际上是同出一辙，同出一辙在楞伽经里边说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啊，不自生不共生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所以说我自己就这么认为，说无我相的时候实际上是说自生，无人相的时候实际上是说他生，我无众生相的时候说是不共生，无寿者相实际上是说不无因生，就是自己本来就有的那一种类型，咕噜一下子就出来的那一种类型啊。这实际上就是咱们在佛法里边说的二生门，就是有因生和无因生两种生门。有因生的就是自生、他生和共生这两种。无因生的就是说的后边这一种。实际上这两种在佛法里边，如果我们看起来这两种似乎看起来是相对立的两种，但是在佛法里边这两种都归为邪见，与它相对应的佛法的正知见是无生门。也就是说所有有生起来过的东西它都无自性，而实际上它并未生过，所有生出来的东西仅是在无寻无找当中，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存在。就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电脑，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电线加一个屏幕就在一起了，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电脑。像我现在对着的就是一个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跟手机位有多大的区别呢？实际上从元器件而言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个是平板电脑，一个是手机，在我们的概念里边这就是应该是两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客观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依赖于其他的东西而暂时存在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它以前就从没有生过，只是我们概念的里边存在过。所以说世间的万法在无寻找当中是自然安立的，是坦然安立。我们说它空的时候并不等同于说它向上无，而是它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东西，它无非是其他东西在那聚合了一段时间，凑了一段时间，其他的不是它的那些东西在那琢磨了一段时间，琢成一堆的琢了一段时间，仅此而已。它生过吗？它压根就没生过，它只是在我们的心中升起来过，而在我们的心中又落谢过，它的存在方式仅仅如此。而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它实际的存在，甚至我们认为万法都如同看起来真实般的存在，所以我们会生出于原他的贪和原他的嗔和原己的贪，能所就对立起来。所以法相和中观在此是合拢的，在此都是为了断除我们对于无知事物的执着。一旦我们能够在前边断除的是对于事物的无知的事物的这种无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痴的话，我们就能够成道。所以说这个中论里边有这个话说，如身中生根，痴变一切住，是故一切障由痴断随断。所以说我们最终要断除的那个应该要断除的是我们的痴，这里的痴说的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呀？无明在中观里边就是第十执，认为世间事物客观的如同看起来这样真实般的存在，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无明。我们相信我们所感受到的事物是真实的，这就是无明。比如说吧，这在我问齐老师的那么多的问题里边也有这种人的，就是说我说哎，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我见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东西。齐老师回一句我压根就不信你的话，这种人立即翻脸的，这种人有没有？以前自古以来我们都看着这么多年跟着齐老师都见过这种人了，这种人就是无明现前，他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不就是第十执吗？他认为他相信他所感受到和他看到的东西是客观的，是真实的存在的，无论有多客观，无论有多真实，看起来或感受起来有多真实，他都是压根未生过的。这种是根本之见的错误，这种人的这种恶见是压根没有办法的，这种恶见一丁点办法都救不了。他如此固执的执着于他所看到和他所感受到的东西是执着的，一个是心相，一个是色相，他看得到的东西都是色相，他看不到但是他感受得到的全都是他的心相，全都是他的心相。他认为相一定是真实的，有一个相必然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实相是有一个相可以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邪见。大家一定不要持此邪见，一定不要持此邪见啊！所以说元英老人讲到这儿，既然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好非礼作揖的呢？我们无非所有的轮回铁粉，对，轮回铁粉，所以我们都认为说世间的万法，世间有一法是真实的存在的，世间有万法是如同看起来这般的存在，所以我们当然会生出贪和嗔来了，生出贪和嗔来自然就会去造业，造黑夜自然就往下做，到白夜自然就往上升，这些东西都是你心里边所现出来的，这整个你的执着和你所执着的，以及你生出来你能感受到和你所感受到的，全都是你心里边所体现的幻象，没有哪一样是有自信存在的，全是你心中所体现的概念，包括那些痛苦都是如此，包括你的欢乐也是如此。所以不要追逐它，我们尝试着不为它所动，尝试着不为它所动，久久以后它自然会落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课程，它是课程，它必然不具备有真实的成分在里边，它既然不具备有真实的存在 在里边，它就不会是常住的。你只要不理它，它自然，你只要不去提持着它，你只要不去给它加油添火，它自然会烧尽。烦恼根本不用你除，烦恼你只要不理它，它自然就消了。我们的心念本来就是起起念灭，前念心生，后念后前念生，后念灭，后念生再后念就灭， 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心在哪里，心是一个虚流。但是呢，我们的心能够生成后边的这个心，必然有一个跟其类似的，在前边是升起来的，在前边是升起来的，再有一个助缘，那么我们才生出后一个心来。一个是等无间缘，一个是俱生缘，就是说有一个跟它相似的前因，才会生出现在的果，这叫俱生缘。另外呢，我们需要有助缘，这叫等无间缘，这两个因缘具足了，我们才能够生出后边的这个心来。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个跟我们相关的，以我们的心类似的前一念的话，我们的后边一念是不会升起的。再有任何的，有任何的这种助缘，它都不会升起的，它就是死寂一片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等无间缘，比如说我们的肉体也好，大脑也好，这些助缘，我们的念心念心也不会客观独立的存在于世间的，不会的。压根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肉身不是你啊，我们的心不是你，我们就会有一种幻觉，有一种幻想，下意识的认为独立于我们的身心和五蕴之外有另外一个我长依自主的存在，这是外道见，这不是佛法。注意了啊，这就是外道和佛法之间的分歧边界线就在这儿，实生法和无生法就在这儿啊。所以这是这一段，所以元音老人也在这儿说，一切事物本来就没有，都是因缘相聚之后，我们概念里边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十年前压根不存在平板电脑这种东西，但是十年以后我们现在有了平板电脑这种东西，那些里边的元器件也好，屏幕也好，还是原来那些啊，我们的屏幕也好，元器件也好，或者是这些材料也好，都是自然界的这些元素所组成的呀。自然界的元素难道以前没有吗？现在不过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另外的一种工艺，这个工艺就是一种因缘的缘了，它不是主因，但是它是缘。另外的工艺，另外的这一些方法，能够把它们这些元素给它聚合，比如说硅，二氧化硅是我们造芯片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原料。比如说我们的蓝宝石，我们要长一个硅，要长一个芯片，我们必须要在蓝宝石衬底上再来长它上边的这种芯片。这些东西难道原来没有吗？组成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新的事物都是本身存在于自然界，万年前数万年前都有的，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现在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有了什么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是真实的升起来的吗？它只是还是原来的那一些元素重新组合，暂时组合在这儿的吗？它升起过吗？它没有升起过。这就是中观见的核心思想嘛。所以元音老人说，不要再着相了，不着相你的心才能空，你的心空了，你才能够本性现前。所以我们一直着相，我们的心就不能空，我们的一直在追求，我们一直在持求，这种追求之心本身就是妄想。我们以为我们升起了这种精进心是在努力，错，这刚好跟努力背道而驰。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说，怀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啊，心若心不起妄，精进无有呀。所以停下来吧，放下这个，我们现在做不到不妄想，所以让你去妄想一个咒语，你本来心里边是同时的连续的在妄想着很多的东西。我们的心是粗细细微和极细微四层里边大部分我们都看不到，如果你入定功越来越深入了以后，你会逐渐逐渐的看得到这些妄想，它多如牛毛，树它是既平行又串行，我不知道这平行呢有许多条线，这些线也连续的持续的在妄想着。我们的心识里边就是如此的混乱，你唯有你吸下了这些东西，只去关注着一个东西，不管其他的那些东西，把你的精神集中在一个咒语上，久久以后其他的那些都不想，好了咒语拿掉，剩下的不就是明心见性吗？所以我们就老说这个话，坐上只管咒语，坐下拿掉咒语，就那么简单。这就是观照，这是果地观照啊，你以为简单，让你学着做根本做不到的，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得学着做，这就是简单。简单坐下拿掉咒语了，剩下来的就是明心见性，剩下来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一直在那现前，这已经是第二步观照的了。甚至到后边来说，你可以把这话说到第三步观照都能够对应着上去。不愿意啊，觉得太简单了，觉得不够啊，再加点其他东西，那可能会效果快一点。加啥都慢， 夹杂东西，那是因为你机器太重了，你那个机器现在用这种东西都挡不住，那只能是用对峙法先对峙。你前边的那话我们说嘛，前边的话听不懂才说后边的这话嘛，前边的话要是听得懂的还有啥好说，那不就是坐上只管咒语，坐下拿掉咒语，其他的还跟坐上一样，完了，这就是修行，这是最简单但是是直接截断你最根本核心的那个无明的最直接的方法。听不进去，不愿意，或者是做不到，呵呵，那我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嗯，好吧，鼓励的话也说了，分析的话也说，安心的话也说，就是说我们大棒子也用，胡萝卜也用，但是就不愿意这么干，不愿意这么干，我是没有办法的。好，这是这一段，请小英师兄带来贴吧，我们接着往下。好，小英师兄请上麦。
第四，需要心律，需要修法，结合需要心智，需要如何心智呢？和就是呢，凭就是自己的妄，如自己的妄，所以所以说，一天要念10000遍，就是要扫除我们的妄执，我们的妄念，因为我们妄想，我们妄想妄念多端，妄念一天到晚妄想在脑，妄想在转。越坐下来，越坐下来之后，才看见妄念，这个念头起了，那个念头来了。当你忙忙碌碌的时候，看不见妄念，还以为没有妄念，没有妄念是妄念不觉，是妄念你没有看见，没有看见。犹如一杯浑水，一杯浑的时候，浑的看不见，看不见，在泥沙沉淀下去，上面是清了，上面是才能看见，才能看。所以当我们妄念，当我们妄念妄心清净下来，妄心才能看见妄念在不停的动。我们打坐念佛看见妄念是好事，因为心逐渐清净了。有人说他打坐时看见妄念不好，还是不打坐好？不打坐看不见妄念，看不见妄念他以为就没有，不是，妄念永远不会息，不会停。所以我们做功夫要心静不懈，消一丝，心一丝，琉璃一丝，颠沛一丝，时时刻刻关照，念头一起就看见它，不跟它跑。我们果真能这样心静不懈的做功夫，不过3-5年就能打开来，见到自己的本性。有人修行许多年也不行，这是什么缘故？就是时时刻刻还在动念头，没有看住它，没有心性。假如时时刻刻看住它，只要3-5年就一定会把念头接下来，一定会把身心世界化空，在心不断的在事情中锻炼除习气，最后定能打成一片，肯定的。所以我们说修心中心法的人要时时刻刻打坐，并不是打坐2小时后下坐就放野马任妄念蠢动，而需严密关照，看住妄念不跟他跑。打坐打什么？打是打妄念，要看见念头起处不跟他走。坐就是见本性，要时时刻刻见本性才行，这个性能如影随形，要离也离不开。傅大师说，夜夜抱佛眠，朝朝还供起，夜夜睡觉是抱着佛，早上也抱着佛一起起来，说明自信离不开啊。只要我们真肯用功，精进不懈，3-5年保你们成就。假如不这么精进，有修无修的，高兴的时候打一坐，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做了，或者打坐时胡思乱想，一面念佛持咒，一面脑筋里妄念不停的转，那有何用？我们打坐必须死心塌地的放下一切，如大死人一样，只心念耳闻的绵密持咒才有入处。心念不是嘴巴念，而是大脑思想在念，耳朵要听清楚你念咒念佛的声音，要经住这个声音。开山大师说，我们念佛持咒时要像推动车上山，极力推顶。推动车上山不是轻车下山，推轻车下山你不费力气，呼 就滚下去了。车子装上很重的东西，要往山上推，你不用力气能推上去吗？推不上去啊。所以念佛持咒要像推重车上山一样用力做，光是两个小时打坐不算数，下坐要时时观照，念起不随，三五年保你见性。如果你们这样用功不成就，你来骂我。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大祖师们讲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的。阿弥陀佛。
好，谢谢小英师兄。看起来刚刚那个杂音是我自己的这边的耳机给串进去的啊，我待会就记得把它关掉。这个精进啊，精进我们都以为有一种误解啊，大多数人对于精进的误解是我拼命的在那儿努力，努力啥，努力都在打妄想，一直在努力的打妄想，一直在努力的跟我们不打妄想的这个作对，跟我们的那咒印的加持之力作对，不就是坐上琢磨，坐下也琢磨吗？不就是这事儿吗？坐上琢磨的如何入定，如何明心见性，坐下琢磨教理，琢磨着往老师这里捞摸点什么东西，我哪能有什么给你的，我能讲的东西你以前都听过，你问我问题，我也不会有啥新的告诉你，我无非是提醒你一下，把原来讲过的那个话你讲过你就过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讲完就完了，我们再把那个话某一句话给它弄过来对应着你现在的这个东西，提醒你一下，你看我原来是这么跟你讲的，你不注意啊，你现在在这么琢磨的跟我一直在这问道理，问这些东西，你不如不琢磨，啥都不想，还不如是这样还更好一点呢，该干啥干啥，别琢磨了，就别琢磨了，这又琢磨了，我不琢磨的时候我到底该干啥，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干了，有这么琢磨的吗？你可能一样都不干吗？你做不到，压根别这么去推理了，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做，你早就已经成就了，这不就是果地的境界，就是啥我从来都没做过，我自古以来我都没动过，这不就是果地境界吗？你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做不到，所以说别打这种妄想，别去假设，假设你什么都不做，你可能吗？你有一分钟能够什么都不做吗？能吗？不可能，所以说别这么琢磨，让你别想了，你就别琢磨了，别琢磨就别琢磨，就这么简单，做上只管咒语，让只管咒语的这一个养成习惯，强烈的这种串习力，这种串习力啊，就是形成一个有力的一种习惯，跟你原来那个一直打妄想的那个念念不断的那个习惯给它对着干，养成这种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你坐下把那个咒语一拿掉，我们压根都不用讲什么不妄想，那咒语一拿掉，剩下来就是一个空空的不打妄想的境界，那就是本性明明白白现前的时候，还有啥其他的？这有多难？这我就觉得说，当然我可能说这种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都觉得说是太明白太简单的了，你干嘛会在这种事情上会在这儿？哎呀，说死了都就不愿意。说死口水说干了怎么愿意，我都觉得太简单了，这个事情太简单了，你就明心见性是真的不难，明心见性是确实不难，它能有多难呢？因为是你自己本来的东西啊，我们说什么证悟空性啊，明心见性啊，一念不生了了和你灵智之性性，太简单了，有多难啊，就是你打坐养成的这个习惯，长期的只管咒语，只有一个独独的咒语，其他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强有力的到坐下，你还是只有这个一个咒语，把咒语拿掉，剩下的不就是啥都没有吗？啥都没有的时候，它自然是现前的呀。所以你说现在我们，你要是这现前一下不现前，那就是说明你串习力不够啊，你的妄想又重生的，你又开始追逐的，开始提，开始琢磨这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我自己就是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呀，我就是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呀，所以说那。嘟嘟在这里老师之前说完，对，因为不肯啊，9810，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不肯啊，你看嘛，我说这个东西你就要用那个话，你就琢磨那个话，对，没几个肯的，都太聪明了，老实人难得，真老实真傻的人早就见性了，原因老人都说这是三五年，我的现在是时间长了，以我自己的观点，100多200座，所以说以前啊，很早以前，大概咱们大禹阿舍利可能是说过这种话的，百坐见性，大概说过这种话的，百坐见性，这种话是有它的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你那妄想起不来，根本没有妄想的时候，把咒语拿掉，剩下啥呀？现在就行，怎么不行？不过是你已经是养成了那个打妄想的习惯。一直的那个妄想都在， 也就是说有一些潜在的妄想你是追逐它的，比如你脚跟不稳，你始终是往前去追逐，你一边停下妄想，你一边去追逐没有妄想的那个境界是什么？又往向上去了，那是心向，那是心向。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到空境里边，你不追它，你怎么会落到空境里边？你若是只管注意，你根本落不到空里边，根本落不到空里边。空那个境界是一定会出现的，人人会有的，但是你别管它呀，你理它干什么呀？空的境界难道是实有的吗？你理它做什么呀？所以说踏破它嘛，空的上边嘛，踏着那个空走路嘛，空中走路。所以为什么说出地行人脚出果行人脚离地三尺，有这个话呀？这是古经文里边的这种话，出果正果的行人脚离地三尺。我不认为说那是神神的事情，空上边走，踩着空走，说的就是这事儿，说的就是实际修行里边的事儿，根本不是说你那什么人会腾空起来飞着走了，根本不是这回事儿。他那话是有所指的，这种话是没有错的。你自己修行到那，你自己就当然是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这种话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吗？那个空在那儿呢，那个空是这空的境界是一定会有的，别理他。我们的那个唯光明朗照，唯光明独存的那个时段，是那个空的境界忽然陨落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出现。然而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一下现前，你就知道无论何时它都是现前的，无论何时它都是现前的，没有什么东西不被它所周遍，包括你空那个境界也被它所周遍。所以无论你是起现是乱，还是无论你起现是空，你仍然能够安住在你自己的净土里边，不随着空跑，也不随着乱跑。我说的乱就是指我们的具象烦恼，具象烦恼也就是你那些痛苦，你那些欢乐起现的时候不跟着它跑，照样能够安住在你如此的净土之里边。这不就是你的法报化三身都具足吗？一念不生是你的法身，了了分明是你的报身，双运则为你无量无边之化身。这是我们心中心的人就应该如此来理解法报化三身呢、啊。我们看到法报化三身啊，这临济祖师又解释啊，你屋内的什么清净心光啊，分别心光，无差别心光，六祖又说这个不执着，那个不执着，什么啥啥啥，听起来似乎是听得懂，似乎都没有啥概念。我如今为你们实说，你那不可得的那个特性就是你的法身，你那不断灭的是你的智慧，那个我说的智慧并非是世智通变啊，你知道吧？就你那个朗照，就你那个光明，就你那个不断灭是你的报身，二者双运，既不可得也不断灭，是你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化身。在此法身具足，也具足了度化天人之报身，同时具足了身体肉身度化娑婆世界利益众生之报身，所有的力量你都具足，全都具足，都是你自己天然的天生本来的，何需要外边去找啊？何需要修行在这我们的每天的在这纠结，哎呀，我打坐有没有境界啊，我打坐有境界啊，不追逐。没有境界的本身也被你的法身所周遍，全被你的光明所周遍，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也被他所周遍，你以为不是吗？所以说我们问问题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张浩讲话东一天一句地一句的听不明白，听不明明就听不明白他的话，他还问你一句明白吗？不在问处之外啊，就你那即此不明白，就是你的光明之心的显现啊。这是直指啊，可是有用吗？没有用。就是可能直指当下，可能哦原来是这样啊，五分钟以后没用了，哈哈哈哈，五分钟以后又开始看，哎呦怕不是吧，啊，没用。这种可能在打气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啥时候也好，这种坚持的时间有觉得可能有用的这种啊，心里边妥帖的这种感受，这个时间能够长一点啊，过了一段时间又心又不妥帖了，这有啥用？实际上呢，妥帖的一下就是明心见性，那已经是明心见性过，你后面又不行，习气太重了嘛，习气过分重了又开始来了嘛。所以这你说 阴性变性呢？因为哎，特别简单，只是后边的除习气麻烦。为什么呢？你总是会，就好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啊，那忘年又起，忘年又起，忘年又起。你在这之后，你就吸气又起，吸气再起的全都是习气嘛。但是那习气起的时候，你不认为那是习气，你认为说，哎呦，我错了，糟糕透顶了，那又回去了嘛，又打回去了嘛。所以是脚跟不稳啊。见是知识知道，见是见到过，这就是密宗里边说的加持从彼，这有啥神？人的一点都不神，这在我们汉地这都不是回事儿。密宗里边把它当成多么无上的事情，多么那赞叹的事情，功德圆满的事，我们这都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都觉得这太正常太普通了，这有啥呀？你看看禅宗里边的那些那些大祖师的那些所以啥加持从彼，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呀，明白了以后非老实人难得。被会被带跑就是脚跟不稳，对啊，有时候不是被带跑，就是自己怀疑，一个没半劲，他又执着在他那个妥帖的感受上，妥帖的感受是会去除掉的，妥帖的感受是一定会去掉的，但是你注意你的知见，你就一直的提持那个知见，这是保任的功夫，这就是保任的功夫啊。这都已经讲完了，都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我们就即便不讲那些神的那些话，那些佛教名词，已经把这整个事情都为大家讲明白了呀。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什么好再讲的了，就是这点事儿啊，真的是简单的事儿，一点都不难啊。打什么签座全是冤枉，但是你不肯啊，你不肯，所以我拿签座堵你的嘴嘛。一签座还堵不住你的嘴怎么办？两签座堵。只有这个办法呀，两千多还堵不住，堵不住那你就长期打吧，没办法了，总比你轮回好吧，总比你去再去修些有相法好吧，这起码是个无相法，起码还多少相少一点，你再回去修相更多的，何必呀？不冤枉，这都是大便宜好，对，对不同的人说的这个话，对刚刚修行的人一定要告诉这是大便宜。对，所以都已经那啥签座打吧，那便宜啥？有啥好便宜的？你以为你占着便宜了？你唯有丢掉签座，你才便宜呢。你不丢掉便宜，你不丢掉这个大便宜，你真正的便宜你就没有。你不丢掉你这种大妄想，签座不是妄想，念咒不是妄心，哪个不是妄心？你不把它丢下了，你不把它放下了，你抱着它，你大便宜，大便宜，你刚好是。抱着芝麻丢了西瓜，可惜了，就抱着那一点名相，什么一念不生啊，什么了了分明啊，什么能见能听能闻的都是我们的，哎呀，全在你自己那儿，就你就体验体验，如何体验？只管咒语，那咒语一拿掉，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就这点事儿，然后一直提持着正念，别为他跑，你。别跟着他跑了，别脚跟再动了，太慈悲是啊，我但是慈悲出下流吧，这已经是讲到这种份上了，讲到这种份上，会不会有人就认为说我不要打坐了？他又出现另外一种极端是啥呢？我不打坐才利于修行，就有这种误解，就有这种潜意识的误解出来了，你错了。你刚好错了，那是对于执着于打坐的人，我们说这种话全都是对峙，哪句话不是对峙啊？哪句话不是对？别拿对峙的话当究竟，这些东西，这种人刚好对，这种人刚就要打，就要用打坐让他打死他这种念头。哎，跟元婴老人在这说三五年真的是时间是比较长了，这说三五年能够打开本来，三五年都应该皮肤脱落尽为露一真实了。都应该是皮肤脱落尽为露一真实了，能够这样精勤不懈的做功夫，一定是能够，这都是这齐老师说用大炮轰蚊子，说六印一咒是用大炮轰蚊子，哎呦我天哪，我们就这种精进不懈的坐上只管咒语，坐下把咒语拿掉，就这么空空荡荡的，就这么一直这么做下去，如此精进不懈，那不用原子弹轰蚊子啊，那真是才是用原子弹轰蚊子，这不仅能见到本性，这是可以修行到很后边都有用的。所以元婴老人说，只要三五年就一定能够把念头歇下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不歇念头，都不愿意歇下念头，我们都太活跃了，我们的念头太活跃了，不仅我们的念头本身就活跃，我们还提着把劲儿， 提着里边提着那个精进的劲儿，所谓打双引号的那个精进的劲儿，让我那个念头更加的活跃，就啊太糟糕了，这你就不现钱了，他就不现钱了，你念头歇不下来，他怎么现钱？所以你没有力量。你虽然刚才讲的那些话也好，或者短时间的五分钟三分钟，或者就算是一刹那的那种明心见性的那个心态出来了，都是有的这些事情，但是力量不够啊，力量不够。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唯得还要你自己来那一下才行。来那一下就是光子母光明会嘛，就是我们中有救度里边说到的子母光明会嘛。母光明是什么？母光明是就遍十方世界一切佛祖。这子光明是什么？你自己所修行的那个光明，你自己本具的那个光明。最后子母光明会是啥呀？皮肤脱落尽，你的星光照耀十方诸佛世界，护览无遗，一丁点法界都无一丁点剩余的，被你的光芒所照遍，本来就变了，就你那把它隔开了。所以这就叫子母光明会，就这件事情。所以别管自己的这个血肉之躯的自己了，就让他再坐上死吧。我总说这个话，坐上能把林老爷说这个话，坐上你能当自己死的最好。所以我经常说不要怕了，什么打坐我又这里又气了，那里又什么了，你就跟他说我经常都是回复这种话，都是套路了，现在都是套话，都是套路，现在基本上大死人对，基本上套路回答这句话。一旦一般来讲感受的坐上的境界，你告诉他不是啥回事，别太在乎了。他就说啊，我只是担心，你就告诉他这个不等同于明心见性，一般就是直接就这么回他一句就完了。但是一般呢 ,90% 的人都会接着说，他就这么来说的，他认为他这个本来他想问这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不是好境界。你首先先否定这是好，首先先否定完了以后啊，他立即就变得就更为谦卑，谦卑到他就说什么呢，我不是认为这是明心见性，但是我怕这会不会出纰漏，会不会出问题，一般就是这种套路来回答嘛，大概这个意思嘛。大概这个意思，你就是另外一个套路告诉他说，你就当你自己死了吧，坐上要死就死吧，坐上能再坐上死了是你的福气，就讲这种难听的极端的话。还不如直接问，对呀、啊，还不如我们之前问齐老师，齐师傅，我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你就给我个准话，是我就怎么样，不是我就怎么样，你就直接告诉我是还是不是。我以前就这么问的，问师傅。所以说元婴老人就这么说，三五年一定能够把念头歇下来。现在我们就是要歇下我们的第六意识，让他睡着睡着睡着睡着，跟我们所有的这个肉身相关的东西都让他睡着。最先睡着的是我们的前五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他们是最先会睡着的。睡着了以后不在乎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睡着了，也给你粗妄就睡着了。接下来你的第六意识，你会觉得说好像那念头更多一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像放电影一样，在你那个脑子里边，一会又跟着这个又跑了，一会坐上又跟着那个的跑了，不跟着身体跑了，全就在跟那个念头跑了，一会又琢磨这个，一会又琢磨那个，你久久的不跟他跑了以后，你会发现还有更细的念头。我们以前讲，我今天就不在这又再重复一遍了，浪费时间的就一层一层让他都睡着，睡着了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个剩着个咒语。像我这个人，我修行的体验就是如此的，啥都没有，有个咒语。以前齐老师说过这个话，说有的人他即便是入定了，咒语也不一定断的，说的就是我吧。我打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的咒语是一直不断的。但啥都没有了，就是有一个咒语，到坐下咒语拿掉，白白的明白白的还有啥，那不就是他一直现钱的吗？要他现钱他就现钱，不要他现钱你也躲不开他，明白了吧？所以说什么那作践本性，那什么打死妄想作践本性，两头话，妄想岂容你打死，本性岂容你去见，有什么妄想需要你去打死他，有什么本性是你能够见得到的，见即是性，见则即瞎，两头一说，这是真见性，这是真打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打坐的事情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元婴老人才说完了，说哎，能把念头吸下来，啥说完了，接着元婴老人就说，夜夜抱佛眠，朝朝还供起，就怕你误认为说我们要通过打坐打完了以后得到一个本性， 我们一听着说打坐打到什么时候会有光明如现的那种时候，会有化空的那种时候，就以为说好像是那个有一个空的性在那儿，有一个实的相在那儿，我通过打坐明明白白的抓住了某个东西，我以前没有，我现在把它修出来了。错，从来就没离开过，你压根都躲不开它，根本就躲不开它，只是说让你看一下，只是说让你看一下，让你体验一下，就这么体验一下，你的那无明是断开了的。从教理上来说啊，从逆反的教理上来说，就这一下你的无明就断了，这就有力量了，你自己就信得过了，就是你明明白白自己证道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也不是加持从比一，根本什么从比一，从门入者不是加深，全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信得过了。就像你吃辣椒，我们一直告诉你说辣椒吃了会烂，你不相信你吃一口吗？你吃一口辣了，哦，以后不会怀疑辣椒，辣椒肯定是辣的嘛，不然它为什么会叫辣椒嘛？自己知道了，有力量的，有力量的，不会怀疑了。好了，不执着了，不执着的这种力量大了以后，久久的执着于有相的，或者是说轮回当中的这种思维，轮回一旦升起的时候截断的，轮回一旦升起截断轮回，久久的轮回本来就是虚妄的嘛，哪有习气可供你出？哪个习气是真实的？八地，这就是八地。好，我们就接着看，因为老人就是说三五年保你成就，假如不这么精进啊，有修无修的，这是长得最糟糕的那种人了，人家就我们这种人我们都不说了，这些断坐的人就不说了，算了，你可以别打了，你别轻易的上坐，我经常劝断坐的人都这么，你别轻易上坐了，你的第一次机会已经错过了，你别把第二次机会也错过了，力量会越来越小的，最好的力量最大的就是第一次，一次完成千坐，千坐就只有一次，第一次千坐更是人生里边唯有一次，你今生可以有几次打千坐的机会，不多的，到最后你绝对是打不完的，越到后边越没力量，越来越皮皮叉叉的，当然在做的，当然在做的，高兴的时候打一下，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做了嘛，所以打或者打坐的时候胡思乱想，这就是说的我们大多数人打坐的时候胡思乱想，一边念佛持咒，一边在那琢磨着琢磨那儿，琢磨着我怎么不入定呢，焦急入定焦，或者是焦急，好烦呐、啊、怎么那么多的妄想，只管你的咒语吧，管他那妄想不妄想的呢，不要你不妄想，要你只管咒语，要你只管咒语，好吧，这就是说的这一段。所以说元婴老人一直的为这大圣人啊，为我们在这说这种话，说如果你这样用功不成就，你来骂我，我也说这个话，你如此用功若不成就，你来解我的头去吧，我这是自己亲身感受过的，我为你们说这个话，所以我站在这儿硬硬的腰杆挺着硬硬的为你说这个话，我敢拍着桌子跟你这样说，这就是我自己实践过的，这句话元婴老人说也不是我说的，是大祖师们说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我们如此说这样为你说，不就是说的也是这些吗？只不过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来为你描述啊，我的表达方式就是坐上只管咒语，坐上养成这个习惯了以后，坐下除了把咒语拿掉，其他的没变化，就这样修行，仅此而已。这就是坐上坐下打成一片了，这能不成就吗？三五年真的时间长啊，真的是时间长了、啊。好吧，大家试试吧，试试吧，但凡能听得进去一句话多好啊。好吧，这是这一段我对这一段的这个想法，请小英师兄上麦吧，我们再来一段。
地是禅定，因心境一切之故而得禅定，禅定是指对一切境界不迷惑，心不动摇，看见好的不爱，不是看见好的心就呼呼乱动，想得到它据为己有，看见不好的具体的事情就烦恼，心真空了，就常设在定，遇事不惑了。说到定，并不是坐在那里怎么不动，更不是不能担任大事，而是照常的讲话，照样的工作，照样的走路，只是虽做一切而心不动摇，等于镜子照东西一样，镜子里面显现各种景象，但镜子不动，镜子没有说这个好我要，那个不好我不要，镜子它不分别，只是照物，什么东西来了就照什么，东西是长的就见长相，是短的 出现转向，是方的出现方向，是红的出现红色，是蓝色出现蓝色，它不取不舍，毫无分别，这就叫限量性。这个限量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大家修行都为了要见性，要见本来面目，这尊贵的性本来面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它不在别处，就在当人面前放光。我们只他的一切放下，虽一念不生，而却非如不识无知，而是了了分明。这了了分明的明知，就是大家的本来面目啊。我们于明见此性后，需时时刻刻保护这本来面目，在荣誉或毁谤面前不动心，不理睬它，保护这个限量心。等保护纯熟了，圆满了，就不要保了，任它随缘自在，就成就大道了。所以佛法讲起来并不难，只要我们肯做，肯放下一切，不懈的与自己斗争下去，必定能成就。阿弥陀佛。
听得到，哎，我打开了啊，刚刚点错了啊，现在打开了。禅定，圆影老人在这儿说的禅定啊，就跟我们的打坐时候的那种定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大家要得想明白了。本来啊，这个禅定是说四禅八定的事儿吧，是说四禅八定，但是在圆影老人这，圆影老人压根就不说那些事儿，只说最近不惑，最近不惑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朗然朗照一下，这个朗照说的就是明，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它就是本来是骗一切处的呀。你如果真是能吸下你的妄想，当然它剩下的就是了了分光。所以我们刚才说你在座上养成了这个只管咒语的习惯，坐下你把那个咒语拿掉，你就能够体会得到这种在本性当中启用的境界，这说的就是了了分明，保证这个境界，保证这种限量境，我不是它不是个境界，我们不说它是境界吧，保证这个限量，让它一直契合着它，它找不到，但是它不断灭，它变一切处周遍，你无论是乱，无论是境界，无论是空，无论是有，它都被它所周遍，都被它所周遍，一直契合着它，一直契合它。我们就不说安住了，安住又问了，安住在什么上？没一个东西可供你安住，一直契合，一直齐持着这个正之见，这就是保任呐、啊，这就是保任呐、啊。所以圆影老人说了，不在别处，只啪一切放下。虽然一念不生，一念不生是什么？一念不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现在都是念念生，念念灭。所以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打坐？你打坐有了一定的这种串习力，有了一定的习惯。我们不说串习力吧，也不说瑜伽力吧，这些都是一些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佛教名词。我们就说习惯。养成了这种不打妄想的习惯，再把我们一直执着着的那个咒语拿掉，这个习惯是仍然会在的，它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嘛。它习惯的时候不理其他的一切东西了，然后我们是通过坐上，是通过咒语让你不理其他的东西，养成这个习惯，不理其他的东西的这种习惯了，咒语都拿掉，剩下来不就明明白白的了了分明的就在你面前吗？还有啥？就这么简单的，非同目实一般，它当然是灵灵明明的了，即此灵灵明明是你的紫光明眼，就一直保护着它，保护着它，等到保纯熟了圆满了，当然子母就光明慧了，当然子母光明慧就圆满了，随缘自在了，成大道了，这就是明心见性嘛。唯有到这儿我们才会说这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啊！在此之前，那都是有修行的，都是有为的修行的。所以圆影老人也说，佛法讲起来并不难，只要我们肯做。你要是不肯做，我当然可以换着不同的角度来让你可能会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有的人呢，可能要讲道理；有的人呢，可能要讲难听话；有的人呢，可能用一些思辨类的东西。有的人呢可能要用神玄的这种话，不同的人，但是目的都一个，能够让你安下心来，如此去修行，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了。 再无其他更为直接的方法了。这就是直接断除你的无明。所以说由痴断是故一切烦恼，是故一切障，由痴断随断。这就是从根上来解你所有的一切烦恼，解你所有的一切的轮回，从最清净处把你的轮回截断，把你的轮回截断。唉，那我没什么，也没什么好说了，这已经说了那么多了，该劝的也劝了，希望师兄们能够听明白啊。等于师兄再来一段吧，再往下吧，这一段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元音老人已经说的非常的详细了。
第六个，
第六个，第六个，
就是指无常寂，
无常寂
它的大
乘，它的大
明白一切，
明白一切
因果，明白一切现在，
一切来生，
一切缘起，讲到生，
讲到生，
本来不生本灭，
不生有灭，
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现在，
天生
转，天生
转，这都是，
这都是。
释放是慈心放纵的元素，
放纵的元素。
假如我们能自信，假如我们能自信，不生心动念，
生心动念
就无生死，
就无生死。
所以生死，
所以是幻想，
是幻想。许多现在法的人，
佛法
执着此时，
执着到此时，
到此去此，还要欲知去此。其实我们真悟到了，是没有去处的。因为我们未曾死，只随遇而安，随缘众生，逍遥自在，如是三昧。用何去处？有人说，你假如开悟了，应该知道死后到什么地方去，叫欲知去处。假如不知去处，那就是没有悟道。这句话听起来好像非常正确，其实还是好好商量，因为真正悟到了佛性是遍虚空周法界不动不摇，没有来去，事事都是他的显现，处处都是他的幻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地方可去啊。假如有个地方去，岂不是未曾悟到吗？阿弥陀佛。
好，谢谢小云师兄。小云师兄麻烦你再切一下，因为我重新关了退了以后再进来我就看不到那个文字了，麻烦你重新再提。好好，谢谢啊。第六个是智慧，由禅定而开的大智慧，明白一切事物的前因后果啊。这个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里说的慧是啥呢？度生的方便，度生的方便，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可以不去明白那些事情，明白一切事物的前因后果有啥用？不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吗？除了度化众生以外，其他并没有其他的智慧可以用的，这就是大菩萨的智慧唯一的用处，唯一的用处。他提着那个智慧，实际上那个智慧就是妄想，跟你现在的这个妄想实际上是一回事情。为什么要提着这种妄想？就是为了利益娑婆世界的这肉身的这些众生的。这些众生虽然是虚妄的，但是他不是没有啊，他还在感受着虚妄的痛苦，虚妄的众生在感受着虚妄的痛苦。你要让他明白，这都是虚妄的呀，无论是他还是他所感受到的虚妄的痛苦，这都是虚妄的呀。这就是通过，这是不同的方便方法，这就是不同的角度，生着编着编着的编出一些话来，黄叶子小儿提的东西就是你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由禅定而来的。你如果没有那个根本的无出无入的刚才说的那个大定，你就生不出这种度生的智慧来。所以说如来是福德和智慧二独尊嘛，智慧说的就是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智慧就是指你度众生的这件事情，度众生的这件事情，这就是成就。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是本来是佛，说我们自信涅槃啊，这个话就我们本来是佛，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大般若经里边说到的四种涅槃嘛，自信涅槃也好，无住处无余涅槃也好，无住处涅槃也好等等，这四种涅槃说的就是这个自信涅槃的这个东西啊，本来是佛呀，但是我们污秽了呀，我们要去除我们的这些污秽啊。度众生是干嘛？度众生实际上是度自己，所有的众生一个一个的众生都是我们心内所起现的尘沙火，全是尘沙火，所以一点一点的了，就不着急，众生也不是真的，尘沙火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存在说众生是假的，我说这神仙或全是假，一点一点了吧。这也不存在说我要成就或者我没成就，这些事情在压根是在出地的时候就断掉的，压根这种错误的之间在出地的时候就断尽了，在出地到七地之间全都是你的智慧在显现的，也就是说你一直是在度众生的，一直是在度众生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说啊，我们那啥，就是初地到七地之间还会有隔音泥，会当然会有隔音泥了，当然会有隔音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它是不退转地啊，初地是不退转地，初地到七地的人，他就算是不记得他前身是在哪个老师呢，在哪个地方，记得这些详细的事情，但是他的愿力是在，他的愿力是在，他从他那一下以后。他往后到了最终的成就全都是在度化众生，一定是生下来就要弘扬佛法，他不可能干其他的事情，他那个愿力太厉害了，他一定会现出来那个度化众生的那一种景象出来，也就是跟他有缘的那个众生一定会伸到他旁边来听着他讲，一定会伸到他那，这就是法界嘛，光光相摄嘛。你那个他本来是要解脱的，跟他有关的那解脱缘跟他有关的那些人就跟他就是要生在一起，这就是大家现出来一个共同的法界嘛，大家就生在一起了，就能够跟他在一起，他也讲啊，别人也听啊，也能够在他的那能够明心见性啊，这就是因缘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但这种人呢，就是从初地到八地之间的这种人，他一定是弘扬佛法的，不可能不弘扬佛法，那就算是隔音泥他也是弘扬佛法，这是不退转地，愿力太大了，不仅是他这种人的愿力大，就我们这一波一百六七个人在这儿的这些人都是愿力超越生死的，我们现在干的这些事情都是又不挣钱又赔钱又赔时间又赔人的事情，要是个聪明人都不应该干这事儿，但是呢实话实说，我们在这里边的人哪个都不傻，谁都不傻，那谁的智商差呀，可能比其他那些世俗的那些人还更厉害点呢，但是我们也愿意干，为啥呀，这种力量是哪来的，这就是八十天里边你往生的愿力，往生跟解脱道是相应过的，所以你现在才可能会干这种事情，你要是往生没跟解脱道发过大愿，有这种愿力顶着过来，现在根本不可能的，早就该是升官发财去了，谁干这种事啊，赔钱赔力赔人呢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换了一个角度来为大家说，因为我担心从由禅定而开的大智慧，明白一切事物的前因后果，明白一切众生生来死去的由来，我就担心这个东西大家把它理解成为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我记得我前一生爹妈是谁，我记得我累劫以前呢发生过什么件事，我们就可能会理解成为这种吧。可能会理解成为是那种神的那种事情了，实际上说的不是那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生来死去，生是如何生，一个念头是怎么生的，念头落泄以后是明明白白的是什么，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有的一切念头，所有的一切的具象的烦恼，所有的一切的相，无论是心相也好，色相的也好，全都被它所周边，由于全都被它所周边，所以说我们能够指点众生说你从哪儿生出来的，你灭要灭到哪儿去，死要死到哪儿去，所以说禅宗也说生死的这个事情，有时候说与我同桥生不与我同桥死，有时候说与我同桥死不与我同桥生，这个是当然同生的这个事情是说度生的手段，死的这个事情是说正道的事情，但我们有时候就借这种话来说众生的生死是在哪儿，生死全都是被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周遍的，被他所周遍的所有的生死之相本体就是不可得，即此不可得本身就是你的法身呢，本身就是你的法身，而他所体现的这些不断灭，这个不断灭的功用就是你的报身，他既不生既不可得又不断灭，双运而出之轮回，是你生生千百万亿的化身度化众生来了吗？所以说肉身不就是从这儿升起来的吗？法报化三身不就是本来具足的吗？即便是在轮回当中也是本来无我，也是三身具足的，也是三身具足的、所以说有时候在佛法里佛教里边有时候还说到四身，说到四身，四身是什么，说我他把法身 法身这个东西分开两头说，一个是智慧法身，一个是有用之法身。智慧法身，一个是不可得的法。我们换个话题，换个语言说法，一个是不可得的那一分，一个是不断灭的那一分，用这样来说，用这种方式又来说，所以你所现出来的度身的手段也好，那些智慧也好，这就是你的报身。这两个双运是你度化众生之化身，三身本来是具足的。所以说圆明老人说，如果我们能对境不动念不去境，根本就没有生死，根本就没有生。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你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处于某一个定境里边死死的在那，我不去生，我不去生，我不去生，不是忍在那儿的，是生死本来就是虚妄的。你如果能够不生心动念，你不生心动念剩下来的是啥？不生心动念剩下来的是个光明啊，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了了分明在那儿啊。我一再的为大家说这个事情，你根本就躲不开它，你根本不躲不开它。你如果不生心动念，你剩下来的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就在那，它就明白白的在那。你一直的在这个境界里边，你压根就不会死，根本就不会体现生死这个事情，根本都不会体现人怎么死嘛，根本都不体现生怎么死啊，根本就不会有生死这件事情。所以说生死本来虚幻的，这是实证的虚幻嘛。所以说圆明老人说，现在许多修佛法人执着死是要有个去，说要预知实质啥啥啥的。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执着死后要好，要有瑞相，要有舍利，要怎么怎么地。所以为什么你看，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之前我要为那个道场做了好多那个小佛像，那个小佛像里边是放了圆明老人舍利的呀，是放了圆明老人舍利的。这一方面呢，我们是为了，不是说那个舍利很珍贵啊，能变大啊，亮汤汤啊，一颗一颗圆玻璃珠啊，不是如此的呀，而是那个舍利啊，应该要提醒我们，我们在拿着那个佛像的时候，那个里边是有舍利的，在里边的，拿着那个舍利，含有舍利，是应该要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师圆明老人再生时候，弘扬佛法的智慧，与他弘扬佛法的事业，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醒自己，应该要向他学习，以此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为大家赔福钱，我们是把那个东西是捐给寺院，剩下来你们是捐钱给那个寺院，以后把那个佛像送给你，没有任何的买卖关系在。所以有任何人攻击我在这个事情上有买卖关系在，好像寺院收了钱了卖这个东西，或者我账号收了钱买这个东西，一定是造恶业的，这是造恶口的，这是绝对的诽谤，这里边没有涉及到任何一丁点的买卖的关系，这绝对的清净的一个佛像，是绝对的清净的一个圣物。所以你把那钱供养给三宝，这是为你赔福的呀。那个道场里边，那个打七的道场里边，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正道了，你今生不正道，下一生他还会转世到娑婆世界，他七返人间的嘛，他再返到人间的时候，你就必然跟他生在一起，他就必然会为你说法。这不就是为那些今生还没有能够明心见性的人先牵上个线吗？先牵上个线吗？就那种地方啊，牵上线的几率是最大的地方了，是最大的地方了。就我们的那打七的那个寺院，它是很容易会明心见性的人，出明心见性的人的地方。这今天不出，下次出，下今年不出，下年出，就是你在世的时候的这一百年，包括你死之后，这种功德它都不会乱灭的。只要那里出了一个人，你今后就会在生在他跟前，他就必须要跟你说法。为什么呀？你供养过那个道场，他享用过那个道场，他就一定要为你说法。可能缘深缘浅是另外一个问题啊，缘深缘浅，缘浅一点他为你说一句，缘深一点那你就一直跟在他旁边，但是你的解脱缘可能就在那一句话上，可能就在某一句话上。缘深不见得能解脱，不见得一定能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们才干的这种事情。为什么要用圆明老人的这个舍利啊？他是我们的祖师啊，他是我们的祖师。我们并不是因为他的舍利变大变多，亮堂堂亮晶晶，一颗一颗像玻璃珠一样，所以我们认为他是神。错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师，他是个圣人，所以即便是他的骨灰也是神圣的。 而一般的人就算烧出一堆的玻璃珠珠来，他只要没有明心见性，他只要没有度化众生，那么他烧出来的一堆珠珠仍然只是尸体的一部分而已。我的原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舍利的舍利文化舍利信仰应该要归到这一点上来，并不是说对于某一个物体的盲目的崇拜。佛法不是盲目的信仰，也不是盲目的崇拜，是讲道理的，是讲道理的。莲英老人讲的这个话，所以我差了这么一句。有时候我们过于去追求向上的东西，有的人呢是追求说啊，要知道有个去处欲知时知，有的人呢是说啊，死的时候要有瑞相，要有那天乐奇响，要圣僧来迎啊。有的人就是说烧完了以后要有点玻璃珠子出来，或者要有点亮晶晶的什么东西啊，那会变多的就是舍利了，那不变多的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的，就来搞这些神神秘秘的这些神秘主义。我们的舍利文化或者是舍利信仰不应该属于这种神秘事物当中的这种没有智慧的这种东西的这种思路吧，的这种思路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本愿本心是什么东西。所以说莲英老师说其实是真悟到了，是没有去哪儿啊，哪有什么，就没有生过，没有存在过。实生法和无生法，这是佛法和外道的分歧，这是在楞伽经当中一再的告诫我们，在每一门的40门里边讲了40次的实生门与无生门，它换着不同的语言。我今天在也在不同的每次讲课都在说这些事情。有生起那是外道的知见，唯有无生是佛教的知见。在这里在明确的在楞伽经当中称其为分歧，我把它打出来这两个字，分歧就是界限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佛教与外道的界限在于哪，佛法是界限，佛法是认为无生，外道是认为有生。所以说认为有个去处啊，认为在哪生起，全是佛法，这外道的知见。当然了，众生不明白呀，众生不明白，你有时候只能通过这种方法为众生说呀，摄受众生啊，摄受众生就是讲的好听一点，就叫摄受众生。换个难听一点的话题说呢，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实际上哪有生过呀？别说下一生没生，这一生都没有生过，这才是真话，这是真正的真话。众生不听不明白，那就讲一个善意的谎言，信你们吧。我仍然生到这个地方来，我仍然生到这个人间，我仍然为你讲佛法，我不会放弃你的。这不就是众生听不懂吗？听不懂就是一个善意的，你安心，你好好修行，你就在佛法里边，你不要担心说，你别以为说我走了不会了，你失去我了，你不会失去我的，你不会失去我的。这不就是善意的谎言是不是？但是这种话就不是那种典型的佛教话嘛。对，所以说未曾生，只是随遇而安，随缘度众生，逍遥自在，游戏三昧，用何处去处，不就是众生需要你就能够度化。所以你说感恩，不是感恩我，感顶礼祖师，顶礼祖师就行了，不用感恩我。用何处处。所以有人说假如开悟了就应该知道欲知时处处。哎呀，所以原因老人是说了，佛性是周遍周虚遍虚空，周法界不动不摇，我有来去。哎呀，我这个话我大家我在这说句实话，这个话呀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你要听呢你也可以听听，但是你别以为有个佛性是遍虚空周法界不动不摇，我有来去的。呵呵呵，别这么认为啊，事事它是它的显现。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又变周变这里周变那里了啊，今天又干什么事情，明天要干什么事情。其实你现在在听着我的就是你的本心在显现，在这儿站稳了脚跟，这就叫明心见性。有什么呢是周变不周变的，哪有分出两个来讲道理的，根本没有两个，就这一个。其实你现在听我的话的就是你的本心在显现，你以为还有哪一个光明神另有带你显现一次，还有什么东西不供你再显现一次的？必须要打坐才显现，你信不过信不过好了，先坐去吧，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假如有个其他地方可去，岂不是未曾悟道吗？这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认为说 时有生啊，外道之见。所以说楞伽经的意趣就是在这儿，楞伽经就是说初地以下，初地以下的楞伽经就是这么分的，没有明心见性的全都是外道，楞伽经就是这么分的。他根本前边那些什么什么戒定慧啊，什么六度万恒啊，啥啥啥的，全那个你只要说有实生的，连这种方便的思维他都认为你是外道，你唯有道无生，实证无生，这他说了 OK， 这是初地菩萨，是除了初地菩萨以外的全都是外道。楞伽经就这种风格的，就是讲话讲的比我们讲的绝得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的更，我们怎么能做到行居士那一家随时可以，你就跟刚才说的那外道不是一回事吗？你怎么就认为旁居士生过呢？你怎么就认为生死自在呢？你啥时候见过他生了你就见他死了啊？你见哪个生啊？旁居士你没梦见。